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，今天继续讨论沈阳能不能成为第十座国家中心城市。讲了两期沈阳的好，今天还得往回掰一掰。其实说到一个城市实力强不强，我自己研发了一个评价标准，就是看他能不能从别人手里挣到钱。我在深圳生活那几年，感受就特别深，我就感觉深圳这个城市，从外面挣钱的能力非常强。华强北一个十平米的小摊位，就卖个手机壳，卖个充电线，一年下来，可能就会从省外，以至于国外赚100万，这确实非常可怕。但是反观，某些城市，外表看起来，真是那么回事，高楼大厦，人头攒动。可是你走进这些大厦，就会发现，全是什么小额贷款、担保公司、教育培训。说白了，赚的都是本地人的钱。其实这一点在小县城特别明显，那是典型的内循环。一个县城40-50万人，20多万做小买卖，养活了20多万体制内。体制内的开工资了，再把钱送给做小买卖的。就是这些钱在一个圈里转来转去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看一下沈阳。沈阳赚别人钱的能力怎么样呢？作为东北第一大城市，毕竟有那么多的老牌国企，沈阳这个能力其实还行。就是说它的对内影响力完全拿得出手。但是要想成为国家中心城市，只有对内影响力还不够。因为国家中心城市不只是带动区域发展。百度百科就是这么写的。国家中心城市要有两大基本特征。全国范围的中心性和一定区域的国际性。通俗的讲，就是你要参与国际竞争，引领大国崛起，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所以说国家中心城市这个逻辑我们先要搞清楚。不是说我先给你政策然后你再去干。首先你得自己有活，然后我再给你倾斜。至于一个城市的国际影响力，这当然包含很多方面，有软的也有硬的。我们今天就看一点，就是你能不能赚到外国人的钱。如果看这一点，沈阳确实拿不出手。我查到的最新数据是2021年沈阳的出口额只有400多亿，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只比贵阳和长春略高，不如昆南、昆明和南宁。这我倒是能想到，也赶不上石家庄和太原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。不仅赚不到外国人的钱，倒是让外国人赚了咱不少钱。所以说沈阳一直维持着一个较高的贸易逆差，也不用说沈阳，整个东北它都不行。2021年在全国主要城市里，东北四座城市的贸易逆差全部排到了前10名，沈阳第4，长春第5，大连第6，哈尔滨第9，哥四个加在一起每年要消耗掉200亿美元外汇储备，那么拖老后腿的。表面上看那么不能理解，东北虽然衰落了，但是制造业还是挺猛的，再加上有大连这个国际性大港辐射东北亚，你再怎么说就算不赚钱也不应该垫底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 原因就在于东北倚重重工业，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、高端设备、能源，还有核心零部件，十分依赖进口。当然工业制成品咱可以往外卖，但是这些成品在国际上又面对激烈的竞争，咱也不能妄自尊大，面对美日德这些一流的制造业大国，东北的制成品确实没有竞争优势，这也恰恰暴露了东北的经济短板。当然你会说，沈阳的逆差还只是排第四，那么排前三呢？那不是更完蛋吗？这话可不能这么讲啊！我们看看前三名都是谁：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。2021年，沈阳的逆差是446亿，你猜北京是多少？18000亿，上海9000多亿，天津800多亿。但是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和沈阳的情况还不太一样。天津是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，上海是国际贸易中心。咱们买到的进口产品，特别是那些和咱这个档次关系不大的进口货，像是汽车、奢侈品，几乎一大半都是从上海、天津进口上岸的。这就是上海和天津逆差大的原因。至于北京，情况也差不多。另外北京还有很多特殊的机构和特殊的人群，这也是进口货的消费大户。别的不讲，就说北京的那些医院，一年得搞多少进口药、进口设备。再说北京不是制造业中心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出口。你别看北京的逆差是上海的两倍，实际上他俩的进口额差不多。那么我们再回到东北，在东北的四座城市里，沈阳的逆差是最大。这么大的逆差，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被一家公司所赐，就是宝马。其实你看在路上跑的合资车，丰田在长春、广州、天津、成都都有工厂，本田在广州和武汉有工厂，奔驰在北京、上海、福建有工厂，奥迪也在三座城市有工厂，长春、天津和佛山。哪怕是英菲尼迪，它都快黄了，也是在襄阳和大连都有工厂。可以这么讲，在所有的合资车里，只有宝马是个例外。你在马路上见到的所有的国产的宝马，全都是沈阳产。宝马沈阳也是宝马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，每年生产了宝马全球总产量的1/4。就是这个宝马，进口量实在是太大了。2003年宝马落户沈阳，当时所有的零部件都是从德国进口，运到沈阳再组装。到了2008年，宝马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提高到了 40%。 但是十几年过去，它还是停留在这个水平。问题就是沈阳宝马产的宝马几乎不出口，全都是国内消费。那么你说贸易逆差它能不大吗？为什么宝马这么轴？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德国货的价格和利润更高，财务报表比较好看。再者德国品质也保证了品牌溢价，我能卖得更贵。虽然车后面贴着花城宝马挺掉价，但是我一想到用的是德国的零件，消费者还是愿意买单。再就是宝马的管理非常苛刻， 很多国产的配件商达不到宝马的要求，这么苛刻，还无系，还有异响，啊，看来宝马也和奔驰差不多，不坑穷人，他就坑不到我，所以说打铁还需自身硬。这么看的话，沈阳的贸易逆差也没有那么可怕。事实上，如果剔除宝马，沈阳马上就能翻身，变成贸易顺差，顺差额80多亿。当然80多亿也不咋地，在全国主要城市中，这是位列倒数第九。再加上出口太少，沈阳的国际影响力确实差点意思。除了国际影响力这方面，沈阳还有其他一些短板。曾经的东北最早进入计划经济，可是退出计划经济它也是最晚的，最后导致沈阳的包袱比较重。到今天，沈阳的民营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，但是巨头性的民营企业还是太少，这既反映沈阳的营商环境，也反映了沈阳人或是东北人的商业思维。还有一个短板也很要命，你要成为中心城市，咱都要看一看都市圈，就是说我一个中心城市嗷嗷发展，能不能带动周边，周边它有没有能力接得住。表面上看沈阳都市圈还凑合， GDP 占到了整个东北的 23%， 人口占到了整个东北的 22%。 但是说实话，各位老铁和沈阳之间产业关联度不是很高，哪怕沈阳成了中心城市，政策嗷嗷倾斜，带不带得动铁岭、鞍山、本溪、辽阳、抚顺的发展，那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。再要说沈阳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，新兴产业还不成气候，这也是沈阳的一个短板。好的坏的都讲了，沈阳能不能成为第十座国家中心城市，我认为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。原因其实就是一开始讲，我国有七大地理板块，其他板块它都有中心城市啊，华东上海，华北北京天津，华南广州，华中郑州武汉，西南重庆成都，西北西安，这不就差东北了。共同富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，那么实现全面脱贫之后，城乡平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，那么下一步国家的重点很有可能就是区域平衡。所以说第十座国家中心城市有很大的概率诞生在东北，那么东北的代表就是沈阳。我估计黑龙江和吉林的老铁也没有意见，但是我想说，但是从理性分析，沈阳极有可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。可是从感性出发，我并不希望如此。当然我也不希望它是哈尔滨、长春或是大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东北人，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就让我们自己躲在角落里抖落灰尘，静静疗伤。对于现在的东北来讲，无人问津或许才是最好的。累了。